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台湾《醒报》的副总编辑邱牧天传道，谈教会如何看新媒体，非常的精彩。如果您错过了，您可以在良友的官网听往期的节目。今天他们要探讨的是从华人身份看普世宣教，从历史、政治、社会发展、文化和信仰的角度，带领我们在思基督徒的核心身份与次要身份，帮助我们抓紧基督门徒的身份，在动荡的时代依然安身立命，活出基督门徒的样式。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邀请到有神学高度又在多媒体深耕多年的台湾醒报副总编辑邱牧天传道，所谈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多媒体以及华人身份与普世福音工作等。牧天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每次和他深谈都有很丰富的收获。我们谈了很多华这个字，可能在特别散居的华人，他是一个双面刃。那有没有任何部分是比较建设性的部分？那你觉得华这个字，它可以是怎么样？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华人，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以至于他能够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呢？还是你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先解构才，先完全解构才有办法重构的事情？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生来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我也是从小受到一个叫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国民教育，但是应该说背负这个身份的红利跟他所带来的优势或是方便性，其实应该说我们其实是能够蛮自动的，自然而然我们其实在我们寓居在这里面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特别敏锐的感觉的。可是被这样的一个身份所刺激到跟产生敏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反省的过程，其实有时候更多时候是透过外力，透过别人对这个身份的不接纳，或者对这个身份带来质疑。就是我其实也是透过近年来这样身份认同的变革跟转型，特别是更多的去了解到原来有很多的历史可以要被翻案，或是原来这样的身份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促进了什么，跟它隐藏，跟它阻碍了我们跟什么样人建立交流。所以的确如果要谈到它的建设性的话，我觉得当我们享受这件事情的建设性，例如说就像是我们可以好像很快的，我们第一个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我们就会跟十几亿人做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交流，是没有隔阂的交流，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是讲很多其他语言的人，并没有这样的优势。如果你讲的是一个非常少数族群的语言，如果你生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部落里面，那你是要逆流而上的，因为你的逆流是你必须要去学到跟世界大多数人沟通的一个语言，而这个语言并不是你的母语，所以我们所拥有的母语当然是一个优势。可是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母语的这一个优势，其实它也不是社会上自然而然产生。例如说在台湾，它曾经是强制的去打压跟降低闽南语，就是我们讲台语或闽南语的地位，而产生推行的一个国民教育。很多上一代本来是讲闽南语为母语的，到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不讲的，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过去是不准讲这个，或是教学的语言不是这个。那我们如果当我们看到说英语是一个 世界上最多人通用的这样的一个 lingua franca， 可是它更多时候也是透过帝国主义跟政治力量的推展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优势。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说，哦，讲英语是很有优势这件事情 yes， 可是如果它的历史上是透过一个正义的产生，还是它是透过一个权力的强制力所产生的，那这就是我们在需要去批判反思的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讲，就算是我们现在讲的华语或是这个所谓北京标准汉语这个部分，那它过去当然也更是也透过很多的方式重新去建构跟塑造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因为光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华概念，其实过去其实它可能不包含少数族群的，在历史历代以来，在清朝清代或是明代以前，其实一直在讲中华的时候，其实它只包含我们现在讲的汉地十八省，也就是长城以下到广东这边，甚至云南大多数之间它的主要认同不是中华，云南有很多很多的族裔，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族裔，那当然你也不要说蒙古族或是满族或是藏族。那后来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好像复合的五十五族这样子一个五族共和或是五十五族共和的概念，其实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不过就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产物，在这个梁启超他提出这个中华民族的论述的时候所产生。那我们慢慢把这个东西继承了下来以后，或是我们到海外世界各地，当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认为这个认同是我们主要认同的时候，那我们到底默默的接受了什么，或是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过去它历史所生成的背景或者它的一个建构性。所以倒不是说我觉得它很需要解构或是必须要解构，因为如果我认为它是该要解构的话，那也许这会变成一种特定的 agenda。 可是我只想至于更退一步去提出说，我们应该对这个东西它被建构的过程有一个很立体而清晰的认知，而最后我们对这个身份我们还是用一样的观点去看待吗？或是我们会有一个更清楚的选择，不论是拥抱它或是解构它再反对它，那后面我们都是一个有更清楚所选择所做的事情，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深度跟厚度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基督徒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优势跟好处，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一个主要认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认同，而我们的主要的认同或是我们教会群体里面我们应该拥抱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基督徒身份的认同，使我们可以看待我们其他的次要认同的时候，我们其他的次要认同或是我们其他间接认同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它有清楚的反思跟认识，不论是我们接受或是反对或是我们要移除它，那我们都不至于立刻就失去我们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主要认同。因为我们在永恒的天家里面，我们在彼此作为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们这件事情是不变的，神爱我们是不变的，不会因为你的肤色，不会因为你的性别，不会因为你的年龄，不会因为各种的认同被别人接纳或是不接纳，或是你成为边缘群体或是中央群体而改变。而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或是华人教会或是我们使用华语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主要认识到，我们第一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主要身份认同，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其他的文化认同，我们能够开始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或是一个比较反思性的方式去对待，而不是把它认为哦，这个东西跟教会里面是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要，它跟我们来说有一个不可超越的神圣性这件事情，那这个对我们集体的福音继续的往下走更有多元的弹性，更甚至我们如何对拥抱这个认同呢，不是对这个认同产生一种紧张感的群体，我们都能够产生一些健康跟良性的对话。那这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怎么选择这个认同，而是在乎我们自己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用爱心跟用我们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去对待我们所被给予或是文化上所让我们去承载的这样各种各种的特色，这些特色都可以被我们用来传福音跟建立与人的连接。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有大概有一个脉络，就是任何的身份认同，这世界不论是我们现在想得到的，不论美国人啊、华人啊、德国人啊等等等，它都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概念。所谓它想象的共同体，不代表它没有任何这个真实的效应，因为它是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但是身为基督徒，这可能不是我们要去巩固的核心身份。而是我们如何在我们作为天国子民、天父儿女这核心身份当中来看我们拥有的不同的生活背景、语言能力、我们的文化如何可以是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是在跟他人连结的时候，像你刚才讲到可能华语不论它是怎么形成的，就好像2000年前罗马帝国里面希腊文成为一个通行的语言，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礼物，来实践上帝托付我们他百姓的群体。我觉得这样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讲法？
我很同意这样的讲法，没有错。就是 只是说刚提到想象共同体的时候，我瞬间有想到一个点，因为的确我们在讲民族或是正统的产生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它不一定都是很机械的事，或者它不一定都是透过政治运动产生的，因为有些是例如说近代的一些民族主义，其实它也是透过特意的塑造跟特意的去选取彰显某些历史，或是以某些历史的史观 为中央去包覆更大的群体，然后用教育的方式跟国民教育的方式告诉你说，哎，你是什么人什么什么，然后你应该相信谁，你应该不相信谁，你应该怀疑谁，你应该排除谁，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那但是历史上更长远的时候，我们看待民族或是 ethnic group 这个概念的时候，它这样的一种如果你要说国族主义也好，因为它可能过去我们不会把它叫做现代的 nation state， 可是过去其实很长远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各种那些文化产生的时候，它更多像是部落，或者它像是一群群体，例如说有一群游牧民族，他们可能叫自己叫贝都因人，或者是有一群从印度的北边他们流浪到中欧去以后，他们有一群人叫做罗姆人，后来更通俗的讲法叫吉普赛人。那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文化里面慢慢很长远所产生的一个群体。在这个中东呢，有一群人叫这个库德族人，那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可是他们其实库德族认同其实也是很长远，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其实都存在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说，圣经上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这个万族它是怎么被造的呢？其实应该说在文化里面我们自己就产生了，因为这个最近不是大家才那个提到这个三字经里面的前几句话嘛，这个叫做什么，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性相近习相远。那我觉得性相近习相远这六个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虽然都有一种本性，就是我们可能人里面的这些本性使我们可以在 humanity 在这个人性的基础上跟彼此连结，跟彼此产生关系，例如说我们的工作的关系，我们的社交伙伴的关系，我们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人都会需要认同，需要连结，需要被爱，以及需要温饱。那这是我们的性上面很相近的地方。可是习相远就是随着这些民族它就开始产生一些文化上的特性跟它的语言特性以后，那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它就会有一些汉格冲突或是无法连结的地方，他们讲话很容易误会。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过节，在那时候过节，大家怎么做呢？光是两个不同民族人他要通婚，他们就必须要去结合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是两个民族里面文化要融合，那更会差得很远。那你怎么去讲什么语言跟要去过什么样的习俗？那很多的状况光是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就遇到说啊，其实原来华人的习惯跟美国白人习惯其实很多地方是差的，我们连沟通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那这个习相远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值得教会去思考跟值得我们在做福音工作思考的。我们能够用福音的方式把习惯差很远的人拉得更近吗？或是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次要的吗？还是我们其实把我们的这些文化的习惯其实带到教会里面，然后变成我们教会里面固守的，教会变成延续我们的文化习性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你说它既是一种祝福，可是它同时变成使教会好像失去了我们教会一开始在讲的一种普世性或是大公性。因为这个是回到圣经里面看教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教会在当初的时候，如果他一直维持自己的习性的话，那他可能只会一直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教会最初他变成了一个普世性的，他变成他愿意用希腊文去向罗马帝国世界帝国宣教，他不是在用希伯来文写作了。虽然有的福音书里面他看出来他的作者的母语是希伯来文，例如说像是马太福音这样的状况，那但是这些福音书作者他心中所胸怀的是整个他们所谓让当时的整个罗马天下的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子民都能够看到，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当时我觉得使徒有这样的使命，门徒这样的一个要这样的一个洞见跟这样的一个气魄跟胸襟。那我觉得华人教会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最初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在思考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宣教跟使命的群体。那特别是我们也聊过说安提阿教会就是最初他成为一个对抗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的典范，因为他们能够让黑人从这个非洲来的这个古利奈人黑人，他们能够让亚洲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能够让欧洲的欧陆这些克里特人跟这些欧洲的这些希腊人一起能够聚会，一起能够同桌共享食物，甚至他们能够去刺激到耶路撒冷教会，最后能够提出说我们教会对待外邦人我们要怎么样去放下我们从犹太身份里面一直以来所习惯的一些习俗，把这些习相远的这件事情给打破跟拆掉，使教会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公民的群体，成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成为一个能够跟帝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群体社会。我觉得这个是教会论跟最早的这个教会所为我们所设立的典范。那我觉得也是华人教会，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方向跟这样的一个神学跟这样的一个门徒的思考的塑造放在我们心中的话，其实我们的文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而且不会成为福音的拦阻。这是我心中的一个 vision 跟一个想法吧。
天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跟当年散布在罗马帝国的犹太会堂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透过文化、语言甚至血缘而连接在一起，在本地成为一个凝聚彼此的一个群体。那当福音也沿着初代教会，也其实也是沿着犹太会堂的这个网络，好，很快的在罗马帝国里面传开来，但是也看到其实当中也遇到阻力，包括有些犹太会堂可能其实不是有些啦，应该说每个犹太会堂几乎在听闻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福音的时候似乎都要做一些选择，而有一些人接受了这福音的更新，有一些人继续的抓住他的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继续的以犹太人为中心来持守他的会堂的传统或者他宗教信仰。那我最后其实很想问，就是你自己对这个初代教会的研究、圣经的理解、神学的理解，你觉得2000年前初代教会的福音运动对照到今天的散落在全球的华人教会，你有什么话想对全球的华人教会说的？当然全球的华人教会真的太多元了，包括东南亚许多的华人其实可能是在清朝时代他们就已经移居在那边，然后在美国的华人其实又分好几波，从早期的这个旧金山的淘金潮，到后来这个香港台湾的留学潮，到最近这几十年中国大陆的留学跟移民潮，其实我们现在统称华人教会，但它里面也是高度多元的，欧洲的华人教会又很不一样。但是你觉得看到过去2000年前初代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从神学的角度，你觉得对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你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我当然首先最希望的是这个问题，希望能够让使徒来对我们说，这一世纪的使徒让我们来说，不是由一个现代人去代言我们最早的这个使徒。但是圣经其实也为我们记录下来很多宝贵的这些资讯跟这样的信息。那从这里面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跟我们刚才所一直在讲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确需要在本着福音去建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认同。我觉得各地的华人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不变，趁着我们能够使用这样的语言，能够同样的语言能够方便的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传讲跟彼此的塑造的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当然我们先要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外部性的跟比较 temporal 的，比较有时间跟世界性的，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比较是永恒性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永恒的根基里面，在福音的根基里面，我们真实的我们彼此喂养，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特别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同理跟关心每一个人个人的需要，让我们去使用我们所有 whatever 这些比较集合式的工具或者文化式的工具，真正的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去做出他心灵的医治跟翻转跟这些智性的建造。那还有对我们过去的不管是原生家庭或是祖宗历代等等的，我们对我们自己产生的背景跟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用基督眼光看待。如果我们的基督的身份里面是越厚实，而且这个厚实的身份让我们能够变得很安全，变得很能够学会彼此相爱，甚至也能够去学会去关怀世界上的其他人跟教会里面的其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的认同一旦很稳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被各种时代这些变迁或者文化里面这些相对性冲击的很深。当然还是会冲击，可是也许如果我们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或什么，不是活在很现代人的话，那我们当然会面对新的浪潮趋势里面我们会有一阵子的不适应。可是如果教会有一个很稳健的群体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一个会感觉到好，我们是有安全感的，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冲击到我们的核心的本质，或者我们核心的这些本质是不能被冲击的，因为我们已经为此操练了跟锻炼了很久，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已经很安稳很惬意的。虽然时代变迁，虽然时代动荡，虽然很多世界地方的局势，虽然疫情的局势，各个地方都不容我们很乐观，可是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这是一个这么小，我们第一首在主日学里面学会了儿歌，可是其实它对我们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安身立命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在世界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我们其实也需要回到很好的圣经的教导跟这些学习初代教会怎么样在那么样一个不利的局势，作为一个那么少数跟边缘的群体，他们甚至不被犹太人接纳，更不要说被罗马帝国承认，他们很多人是需要殉道的。可是如果教会有这样很厚实的门徒的身份认同跟圣灵跟他们的陪伴，那这个教会就会继续的往前面前仆后继的不断的去往前迈进，传福音到地极。我觉得这个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见证，我们不能把它只是当成故事书，因为它是活在我们前面的一些信仰的 伟人的传统，很多人我们不知道名字啊，很多写圣经的作者，我们只是推断他们是某些使徒写的，可是他们见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他们也真实的与我们承载一样的信仰。
是，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未来使命门徒 Podcast， 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采访谁或谈论什么样的主题吗？
有，其实，最初我就知道说，过去实际都问这样问题，这问题一定会来到。那就像是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对不对？找到一个我们说看起来不是华人，可是他是用华语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能够给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看待我们所在做的这个世界华人福音运动这样人。那当然后面提到说有可能会用这个机器或者这个人工的这个智慧转移，那华福的使命门徒有没有机会访谈机器人呢？对不对？就是如果有一个机器人的福音，他可以跟我们做福音的对话。那当然我知道目前的人工智慧比较不太能够做连续的对话，就是说你可能跟他讲一句话之后，那他回答你这句话，那你下一句话再去追问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把前面那句话予以一个 process 去往深的去推进。那这个是人工智慧在目前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扩大我们的想象，因为我觉得短期内找不到这么能聊的机器人。但是 maybe 如果华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知道当然就第一个我们先跨出我们这些东西，那再来是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 species 让我们去提醒我们福音的这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我丢出的一个 inspiration 吧。
好，谢谢牧天。
谢谢。
谢谢牧天传道的分享。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种资讯过量但又感到丰富扎实的幸福感。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再重听一次。下周我们将邀请到在中东宣教的 Jimmy 牧师，他将和我们分享如何从教会增长的思维转变到门徒倍增的思维，以及这样的改变如何影响到他的牧养，进而他如何跨出进到中东世界来宣教。我们下周见。
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神的儿女，让世人看见我们的与众不同，吸引人来归向耶稣。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